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今天早上能够再一次跟大家一起来思考神的话语。我今天的题目是失而复得的喜乐。我不知道在你过往的人生当中有没有曾经遗失过哪些重要的东西。4个月前呢，我们在Sunnyvale Community Center 我们有一个宣道年会。那天主日晚早上聚完会的时候呢，我们几位同工请李立米长老吃饭。那我跟拉杰到停车场准备要开车门的时候呢，忽然间找不到我的钥匙。我就记得放在我的手提的公事包里面，可是怎么翻怎么找就是没有看见。哇，我就急了，我说奇怪了，我会放到哪里了？我明明记得是放在公事包里面了。赶快到车子啊，前座啊，后座后车厢啊，又找了一遍都没找到。那时候已经我就怕耽误大家哈，所以刚好有另外一位同工他也要去，我就搭他的便车去了。之后呢，我打电话到Community Center 问了好几次，我也到现场去看了几次，两个 building 都问了，他们都没看到啊，也没有人拿回来，实在有点麻烦。因为上面不只是我车子的钥匙，还有家里的钥匙，还有Cupertino 教会的钥匙呀，真的是有点麻烦。那我也问了同工，会不会我钥匙放在装音响的那个箱子里面，他们也看了也没有。哎呀，所以我就到 dealer 那边去问了，配一把钥匙要400多块，还要约时间，也真是蛮麻烦的啊。结果1个多月前呢，我又再一次去找我的那个公事包，我就摸到好像有钥匙的东西呢，看是没看到，摸是有结果一看里面它有一个小的口袋有一个很小的口袋，我就塞到那里面去了，然后外面是看不出来但是摸可以摸到，哇，结果抓出来，我就非常的高兴啊。这个是这个失而复得的一个喜乐的一个经历啊。那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相信多多少少都有类似的经历东西丢了。那有的很重要，有的没有那么重要。如果是重要的那就麻烦了，也很伤脑筋。那一定要想尽办法去把它找回来。那我们今天所要思想的耶稣所说的比喻就是和丢东西有关的。那我们刚刚读了路加福音所记载的，那在马太福音呢也有类似的记载所以我想我们现在就来读马太福音所记载的这一段在18章12到14节这边是这样说，一个人若有100只羊，一只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是如何？他岂不撇下这99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若是找着了，我再告诉你们，他为这一只羊欢喜，比为那没有迷路的99只欢喜还大呢。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上一个。好，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实在感谢你，再一次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你是满有丰盛慈悲怜悯，我们每次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真是欢喜快乐。主啊，因为我们的主不只是圣洁公义的神，更是满有慈悲怜悯的神。主啊，你真是饶恕我们一切的过犯，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主啊，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在你有丰盛的慈爱。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让我们享受在主你丰盛的慈爱里面。主啊，是何等的平安、喜乐与满足。主，我们今天再一次来仰望主。主啊，你的话再一次来光照我们，再一次来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走在真理当中，让我们知道主啊，你为那一只迷失的羊是何等的急切的要去寻找，帮助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急迫感，看在我们周围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亲人。主，我们仰望你，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明白真理，也让我们行出真理。谢谢主，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我想这段经文其实应该算是比较容易明白的。 这边讲到有一个人呢，他有100只羊，啊，结果他有一只走丢了，啊，他就放下啊那99只去找这一只迷失的羊。找到了之后呢，他就很欢喜快乐啊，把它扛回去啊，还找了朋友邻舍来啊，告诉他们他找到羊了啊，要他们来与他一同欢喜快乐。我记得我以前读这个比喻的时候，我有一个困惑，就是这个牧羊人他怎么可能把那99只丢了不管呢，去找另外那一只走失的啊？如果有狼来了，这个要吃这99只怎么办呢？啊，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曾经有这样的困惑啊。其实我们要知道哈，每一个比喻都有它所强调的重点啊，它不需要把每一个细节都讲清楚。虽然这边没有讲很清楚呢，但是我们可以合理的推断啊，这个牧羊人呢，他很可能请了其他的牧羊人来帮他照顾这99只啊，或是把羊呢怎么样个好好的处理，让他不会乱跑啊，得到保护啊，不会受到野兽的攻击。我想我们可以很合理的这样的推断啊，为什么呢？因为他如果很珍惜那一只，他岂不更珍惜这99只吗？啊，那这个比喻里面所要表达的，就是这个牧羊人他非常看重每一只羊，即使他丢了一只呢，他都会尽力的去把这只羊找回来，不会因为他已经有很多了啊，那就不管了，随便了，不会啊，他还是要去把那一只找回来，而且找到之后啊，他非常的欢喜快乐。啊，那这里所讲的羊，这个羊指的就是我们世人，我们都好像羊走迷了一样，找不到回家的路。可是我们的神差人来找回他失去的羊。最后，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寻找拯救世上的人。然后他再派他的仆人使女去寻找，神如今仍然在继续的找那些失丧的羊。那虽然这个比喻很容易明白哈，但是我想用三点呢，要跟大家进一步的来分享。第一个就讲到人的迷失，第二个呢讲到神的寻找，第三个讲到失而复得。我们首先来看人的迷失，人是怎么开始迷失的？是怎么开始迷失的？我们知道。神最初造了两个人，亚当、夏娃。那神和他们的关系是很好的，神可以和他们讲话。那神也给他们造了一个伊甸园，里面有各样果树的果子，他们可以吃。不过神吩咐，只有一棵树，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能吃，吃的时候必定死。可是你知道人很奇怪啊，你越是叫他不要做的事情，他越是想去做。啊，夏娃就在那边看，哇，这个果子长得很漂亮，悦人的眼目。虽然神已经给了他各样的果树，他还是在那边一直不断的去看，结果就受到撒旦的诱惑。撒旦就对他说，你吃的时候不一定死了，而且你吃的时候呢，吃了之后你眼目明亮啊，可以像神一样哦，能够知道善恶。结果他就把那个果子摘下吃了，啊，不止自己吃的，他也给亚当吃。他们因此就违背了神的话，吃了不该吃的果子，结果就被赶出伊甸园，与神隔离了。从此亚当夏娃就流浪在神给他预备的乐园之外，罪也因此进入了这个世界，人就迷失在这茫茫的人世间，找不到出路，这是迷失的开始。迷失之后有些什么样的现象呢？我们就会讲到迷失的光景。第一个我们看到就是犯罪堕落，人类迷失之后就按自己所喜欢的去做啊，放纵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我们看到在创世纪第六章第一到第六节的时候，他这边是这样讲，当人在世上多起来， 生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人离开神之后，就凭着血气，凭着肉体，还有自己所喜好的去行，随意吃喝嫁娶，放纵情欲，终日所思的尽都是恶。这岂不是我们现今世代的光景吗？人离开神之后，就迷失在世界当中，不再有神的灵住在他里面，开始贪爱世界上的东西。我们看路加福音第十五章讲到浪子回头的比喻，这个浪子他漂流啊，离家漂流在外，失去父亲的看护，他就任意放荡，把钱财都浪费在妓女的身上。所以迷失后第一个现象就是犯罪堕落。迷失后的第二个现象什么？受到魔鬼的辖制，受到罪的辖制。人离开神之后，失去神的保护，就落入魔鬼的辖制。好像旧约埃及的法老王辖制以色列人做苦工，人被魔鬼辖制，陷在魔鬼所设的网络当中，没有办法自拔。罗马书七章十八十九节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人被辖制了，或被魔鬼所辖制，被我们的肉体所辖制，被罪所辖制。这是人迷失之后的第二个现象。迷失之后的第三个现象是什么？虚空迷惘。人离开神之后，他就失去了人被造的意义。他离开了那位创造他的主，就失去了方向，找不到他人生的意义。他就觉得虚空，觉得彷徨，觉得无聊，觉得苦闷，觉得不安，没有满足。就像传道书所说的，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传道书一章八到九节这样说，万事令人厌烦，能不能说尽，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虚空的虚空，人离开神所经历的就是虚空的虚空。我自己很小就有这样的感觉，那你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呢？诗篇九十篇第十节他也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劳苦愁烦转眼成空，这是世人迷失的一个写照，虚空迷惘。人迷失之后的第三个写照就是虚空迷惘。人迷失之后的第四个写照，第四个光景是什么呢？他要去找，他要去找一个能够满足他的东西。有人去学位里面找，有人去财富里面找，有人去地位里面找，有人到爱情里面去找，有人去找情欲，有人去找烟酒毒品，有人去找 quote unquote 宗教，有人去找哲学，有人寄望于自己的儿女，有人沉迷于电动游戏，有人甚至对人生彻底的失望，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是人的迷失。迷失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光景，不只是迷了路啊。除此之外，人年岁渐长之后，常常会有思乡情怀啊，我相信大家可能都会有啊，会怀念过去的事情，怀念过去的人，怀念过去的景物。其实背后是什么？ 怀念那位他既不认识也没见过，但是是创造他的神。人会去找，人会去想，乡愁里面其实有一个更大的寻找是什么？他要找到那位创造他的主。我称这种叫做属灵的乡愁，属灵的乡愁。人离开神之后，迷失在世界里面，他要去找。虽然他找错了，找的不对了，但是他有一个欲望，他想去找。如果没有找到神，他是一生都不会满足的。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在各种不同的文化里面，我们几乎都可以看到，任何一个文化都有他们自己所信奉敬拜的鬼神。他们知道在冥冥中有一位神，不知道是谁，就去做个偶像来拜。保罗在他旅行布道的当中，到了雅典，他看见满城都是偶像，他就心里焦急。甚至这个庙里面所拜的偶像呢，上面写的是卫士之神，不认识的这个神，我要来拜他，虽然我不认识他，但我知道有一个神。保罗就迫不及待地告诉他们，你们所拜的这位卫士之神啊，就是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他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今天一个迷失的人，他会去寻找有没有什么可以满足他的，但是他仍然生活在虚空当中，除非他找到了神。那人不只是迷失啊，迷失之后有这么多的现象，迷失呢，他有他的结局的。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一个神公义的刑罚。我们刚读了创世纪第六章，他们所思想的尽都是恶，神就后悔造人，所以神就用洪水把这个世界给灭了。这些犯罪堕落败坏的人不是他想要有的，把他们通通灭了，神公义的刑罚。创世纪十九章，索多玛、俄摩拉这两个犯罪的城市到一个地步，谁也忍受不下去了，用火把他们给烧了。所以我们看到在创世纪里面，世人的迷失造成两个非常悲惨的结局，神的公义的刑罚临到他们。之后我们看到以色列他们成为国家，但是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历史，这些神的选民他们不听神的话，一而再再而三的违背神，偏行己路，离弃那位守约施慈爱的神，还有那位救赎他们脱离埃及王法老辖制的神，去随从外邦人，随从他拜他们的偶像行邪淫，最后导致敌人的侵略，国家的灭亡。以色列百姓被掳到外邦，成为别人的奴隶，被抛在万国万民当中，成为别人的笑谈。这是旧约的选民他们迷失的一个结局，仇敌的逼迫。不止如此，将来还有一个永远的灭亡。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有一天都要过去，我们的主会再来，那时会有一个审判，所有不属于神的人都会被扔在硫磺火湖里，永远与神隔绝，没有机会再回头。那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结局，迷失的结局。所以我们第一部分我们讲到人的迷失，迷失后有四种不同的光景，迷失之后我们也看到它一个结局，非常可怕的结局。但是我们要感谢神，神还在等待， 好像那个等候浪子回家的父亲，他每天都在门口看他的儿子是不是回来的。我们的神，他在寻找那只迷失的羊。所以我们下面呢，就看到神的寻找。我们看到当亚当夏娃犯罪得罪神的时候，神来找他了。亚当，你在哪里？亚当夏娃得罪神，他不敢见神，心里不安，他就开始要躲神，躲避神的面。神主动来找他，即使后来他们被神赶出伊甸园，神也给他们做了皮衣穿着，象征要流血才能够赎罪。亚当，你在哪里？之后我们看到神呼召亚伯拉罕，神呼召亚伯拉罕要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到神所要指示他的地方去。神要做亚伯拉罕子孙的神，亚伯拉罕的子孙 要以神做他的神，亚伯拉罕的子孙要做神的子民，而且将来有一位万国都要因他得福，那一个子孙指的就是耶稣基督。这是神的寻找，呼召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父家来敬拜他。之后呢，我们也看到神呼召摩西，以色列人因为饥荒，他们去了埃及，在埃及住了400多年之后，生养众多，后来埃及王法老就辖制他们，逼他们做苦工，以色列人就哀求神，神就呼召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到旷野去侍奉神。40年之后，他们进了迦南地，在那里安定下来。神盼望借着摩西的手，能够领以色列这些迷失的羊从世界出来，进入神的应许地，享受神的安息。但是以色列一而再、再而三的犯罪得罪神，以外邦的偶像作为他们的神，迷失在神看顾保守的门外，让神的心伤痛。之后我们又看见神差派先知，设立祭司、君王。他差派先知警告以色列百姓不要走迷路了，设立祭司要为他们献祭赎罪，设立君王要君王来带领百姓来敬拜神，来听神的话，走神的路。可是我们看见以色列百姓一而再、再而三的违背神，甚至君王很多都是拜偶像的，带领百姓来敬拜偶像，离弃神，偏行己路。结果后来以色列北国也灭亡了，南国也灭亡了。从旧约到新约中间有400多年的时间，神没有再向以色列百姓讲话。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耶稣就是那位大牧人，他降世为人，他要寻找拯救那些失丧的人，甚至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以自己的生命成为人的救赎，使我们这些失丧的人因着接受他，可以回到神的家里，不再迷失。主耶稣在复活升天之前，他把大使命给了门徒，要他们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并且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我自己从小在教会长大，所以我看到 许多的宣教士在台湾的各个角落传福音、建立教会、牧养教会。他们大多来自欧美，还有澳洲、纽西兰，最近也有从韩国去的。我们所熟悉的 Hans Wilhelm 他在大陆出生，去过台湾。过去200多年，神陆续差派许多的宣教士到中国大陆传福音。比较有名的大概就是马礼逊和戴德生。戴德生在中国创办的内地会，现在改名叫海外基督使团。因为他们的努力，所以至今中国及台湾有不少的信徒。你我的祖父母，甚至更早一两辈，有信主的话，可以说都是那些宣教士所结的果子。神至今仍然在寻找那些迷失的羊。我们虽然都已经信主了，我们也服侍主，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周围还有很多没有信主的人，他们都还在福音的门外，被罪捆绑，被魔鬼所辖制，将来更是与神隔绝。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负起寻找的责任，把他们带回到神的家里。第三，我们要看失而复得的喜乐。路加福音15章5到7节这边说，找着了就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你知道有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好像会开一个 party 啊，他们都为他欢喜啊。我们就问天上有谁啊？天上就是神嘛，还有天使，对吧？神跟天使为着一个罪人悔改而欢喜。你如果去圣经里面找，有几次提到神欢喜啊，或是天使欢喜的？非常非常少。神倒是常常为我们的罪、犯罪、悖逆忧伤难过。诗篇90篇7到9节这样说：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的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一个不悔改的罪人是常常生活在神的震怒之下，但是他若悔改了，神就欢喜。所以我们要做神所喜欢的事，我们要常做神所喜欢的事，我们就是去传福音领人归主。那 我不知道大家有带人信主的经验吗？当你传福音给一个朋友，把福音是什么对他讲清楚，你 做你自己的见证，告诉他你是怎么信主的，信主之后有什么不同，然后问他，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吗？他竟然答应的，愿意承认自己的罪，愿意耶稣要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跟你一起做决志的祷告，哇，那个时候你是非常快乐的，是很满足的。我第一次参加短宣是1996年，那一年我们去到哥伦比亚，就是现在高牧师他们所在的地方。我们就有一天晚上呢，我们就到外面的公寓里面，我们去找中国人。那我就找到一个访问学者，大概50来岁，他人很客气，我就说你们几分钟时间，我跟你谈谈我所信的福音。他说好。请坐，我就跟他谈，我就拿福音桥一步一步的跟他解释，最后问他说你有没有问题，那没有问题，我就问他说那你愿意跟我一起做祷告，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吗？他说我愿意。哇，说实在，当我在问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不是很确信的，我也不期待他一定会说好，他很可能说哦，对不起，我还需要一点时间。结果他居然说愿意。 我以前没有碰过他，也是第一次跟他讲，他居然愿意了。 哇，我好高兴！我就带他一起祷告。弟兄姐妹，你真的要去尝尝失而复得的喜乐，那种喜乐是让你非常满足的，那种果效是永生的果效，因为一个人他就不至灭亡，他就反得永生了，这是可以存到永远的。而且天上的天使也会为这一个悔改的罪人而欢喜，神也欢喜，这是失而复得，死里复生，是一个何等大的喜乐！我暂时把我 PowerPoint 停在这里，我就想跟大家做个见证。我自己个人呢，曾经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失而复得的经历，是有关我父亲。我父亲是2016年过世。我母亲再早几年，大概是13年吧，早了几年过世。那我父亲呢，生性他非常内向，他不喜欢跟别人交往。那我母亲过世之后，他更是一个人常常关在家里面在那发呆。那2015年呢，我在圣地亚哥的舅舅，他想让我父亲出来散散心了，他就请他到美国来玩。其实呢，我爸爸前一两年才来过我们家，只住了不到一个礼拜就回去了。来了第一天，第二天早上，他可能没有睡好，因为时差可能没有睡好，他就吵着要回去。我说：“你怎么刚来就要回去了？”他说：“不行，我要回去。”我说：“好好好，真的，我跟他有时候个性蛮犟的，还真的说不动他了。”我说：“好好好，我就说好好这样子。”我帮你改改日期，但是也不可能马上就走啊！我看他什么时候有空啊，所以最后呢，他是没有住到一个星期，他就回去了。那我们那时候知道呢，我父亲是有失智症啊，是有失智症，他对时间、对距离呀、对一些事情的看法真的不一样。他对时间、距离好像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概念了，以为从美国到台湾好像在台湾里面，台南到台北这样，还不算是太远。所以这是我舅舅请他来，我们都不看好。哎，我父亲居然答应了，哇，好高兴啊！他又要到美国来了啊。好，那我就帮他机票订到旧金山，然后我陪他从旧金山到圣地亚哥。可是因为这个长途旅行他非常的疲惫，而且呢人多啊。By the way，我们刚好有一个亲戚到美国来，所以我们就请他陪着他一起来照顾他。那但是呢，因为长途旅行呢，很累啊，而且人多啊，出关很长，花的时间很长，一个多小时，可能一个半小时吧，好像都将近要到2个小时了。我们在外面一直等，结果他出关以后啊，他说我要回台南去了，我不要在这里了。我们怎么劝他都没用，他要回台南去，就是要回台南。我只好跟他说，我说爸，好好，那我带你回台南啊，那我们到另外一个基门去。我们就是到往圣地亚哥的那个机嘛，我们已经买了票了，所以我就等于算是骗他吧，就带他上了飞机。结果到了圣地亚哥出来之后呢，他一看外面环境，哟，哇，这个台南机场现在盖得不错啊，这个市长做得不错啊，市长做得不错。哎，后来看到我舅舅来接他，哎，他说你怎么也在这里啊？他不知道他是在圣地亚哥。Anyway。所以我们就坐上车，然后到舅舅家，那因为我舅舅家他其实不是很大，所以呢，我自己在附近就先租了一个小旅馆，我就准备那边住几天呢，就陪我爸爸一下，等他适应之后呢，我就回到圣何塞。可是第二天早上，大概8点钟左右吧，我舅舅就打电话给我，他说：“强啊，我今天早上起来啊，到房间去看你爸爸，哎，爸爸不在，也不在房子里面。”他衣服鞋子都不在了，我想他一定出去了。我说我赶快去找，我已经绕了几圈了，我都没有找到。哎呀，我就赶快到我舅舅家，我跟舅舅再去绕一大圈，也没看到。那我们想说我们应该要报警，所以我们就打了911。那911的人就问了，说：“哎，你爸爸长什么样子啊？穿什么衣服啊？什么时候不见的啦？”那我就跟他说了。哎，他说：“哦，我们好像有看到这样一个人。”你等一下啊，我再去确认一下。 结果大概过了差不多十分钟左右，电话来了，他说我们找到你爸爸，他现在呢在这附近的一家医院的急诊室门口等你们。哇，我就跟我舅舅赶快急忙就开车过去，远远就看到我爸爸站在那个急诊室的门口，左右呢各有一个警察。哇，我悬着的心终于就落了下来。警察告诉我们说，有人看到我爸爸在路上走啊，就好心的问他说需不需要帮忙。但是呢听不懂他讲，所以就叫了警察。那个警察带了一个有一个机器啊，可以背的啊，一个机器，他是可以做翻译啊，可以翻译不同的语文。可是我爸爸讲话有点语无伦次啊，怕他脑筋有问题，所以准备把他送到医院里面去。还好我们及时打了电话呢，他没有住进医院，不然要办手续也是很麻烦。原来我爸爸早上起来，可能他都没怎么睡。他想说这个是在台南啊，他要自己走回家去，他不想麻烦我们，他要自己走回家去，走走走走走，就丢了。所以这次失而复得的经历，让我深刻体会到那种重新找回来的那种喜乐，特别是生命中你所珍贵的东西。然后后来过了两天，我就回到圣何塞，我就每天就问我爸啊，问我舅舅爸爸情况怎么样。可是才过了不到两三天吧，有一天我舅舅就打电话给我，他说：“想啊，他说你爸爸非常坚持，一定要回台南。他说他万一在这边生了大病啊，那不得了啊，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身体的情况其实并不是很好啊。那他在这边也没有保险，我是帮他买了一个月的保险，但是以后万一生了大病也是很麻烦。”所以我说好好好，那我马上过来。所以我当天就马上买了个机票到 San Diego， 然后买了个机票回台湾，我就直接带他就回台湾去了。就到了桃园机场，我们就坐了高铁啊到台南去。我爸爸一路上都很沉默，都没有讲什么话。可是高铁坐到一半的时候，他突然间他跟我讲，他强啊，我们这次去啊，我们就住一天就好了。那我就要回家去，你知道我吓了一跳。我说我就是要去你家啊。他说不不不，那不是我家。那我说你家在哪里？他就支支吾吾的说在。你知道我差点哭出来了。哎呀，我失去了我父亲。结果到了台南之后，我妹夫他来接我们。那我们先到我妹妹家啊，那我爸爸呢？他其实就住在我妹妹那公寓楼上的一个单位里面，很近啊，就电梯上一下就到了，这样的就近可以照顾啊。那也不是在一起，这样的话也不会彼此干扰。所以我妹妹呢，她在上班，但是她已经准备了一些水果啊、点心啊，准备好，让我爸爸可以先吃，然后到上面去休息。吃完之后，我就跟我爸爸讲说：“哎，我送你上楼休息哈。”我爸说：“这不是我家。”他就把门一推开就出去了，我就紧紧就跟着他，我一边跟就一边祷告，我说神啊，求你救救我爸爸。我们在街上走，我在后面跟着他，身体还算他行动还算不错啊，还走得蛮快的。我就紧跟着，我就怕他，我就生怕他到时候叫一辆计程车就扬长而去啊，我就不知道到哪里去找。还好走了三个路口之后。他会有，我们回去吧，回去了。那是我第二次失而复得的一个感觉，也是让人非常伤痛的一个经历。我父亲一直是一个很慈祥、明理、对家人照顾无微不至的父亲，可是因为生病的关系，他失去了对许多事情的认知、理解，甚至找不到自己的家。我仿佛失去了我的父亲，那是一种刻骨铭心的痛。后来过了一年多，我父亲就离世了，也很突然。突然间，就是不晓得什么病毒啊。但是我感谢主，为什么？因为我父亲没有受到太多这个病痛的折磨，而且我父亲是已经信主了。我知道如今他在天父的怀中，享受在天父里面 那种平安，那种美好，我们将来还会再相见的，所以这是我最大的安慰。那上个礼拜呢，前两个礼拜我们不是过新年吗？那我和我弟弟妹妹呢，还有妹夫弟媳妇，我们在 LINE 上面有一个聚会，我们三家啊。那啊，我妹妹妹夫他们住在台南啊，我弟弟啊弟媳妇他们住在贝里斯啊，在中美洲一个小国家。我们就在 LINE 上面啊，就分享过去一年我们所发生的一些事情。那我弟媳妇说，她为她父亲信主啊，祷告了三十年。那我弟媳妇呢，是我弟弟带信主的。他自己信主之后呢，他就一直努力传福音给他的弟弟，给他的妈妈，还有他爸爸。弟弟也很快就信主，妈妈也在几年后信主，但是呢，爸爸一直不愿意。他说因为他的身份他不能信主。但是我弟媳妇和我弟弟呢，就常常为他的爸爸祷告，甚至找一两位比较认识他父亲的一起为他祷告，很多年的时间。那他们常年居住在贝里斯，但是呢，他们每一年都会尽可能抽空回去看望他的爸妈，向他们传福音。去年暑假呢，我弟媳妇再一次回去探望他的爸爸。那他爸妈已经在几年前就过世了，爸爸现在有两个保姆帮忙照顾。我弟媳妇就请两个保姆离开，就很认真的和爸爸再谈福音，并且向他父亲道歉。因为他没有常常在旁边照顾，他脾气也不好啊。这个弟媳妇他说他自己说他脾气也不好啊，对他父亲有很多的亏欠。他甚至问他父亲，他说爸爸，是不是因为我没有常常在你旁边，我的脾气又不好，所以你不愿意信主？他爸爸摇头。结果那一天我弟媳妇午觉醒来的时候，他爸爸已经在客厅桌前等他。他跟他讲说我要信主。哦，我弟媳妇吓一跳，他说你真的要信主吗？他说是。我弟媳妇就再一次把福音跟他讲清楚，确认他要信主，就为他施洗。他受洗后态度真的就不一样了，非常知道感恩。弟兄姐妹，感谢主，神的恩典已经临到我们。我们原来都如羊走迷，我们如今被寻回，归回我们的大牧人。可是今天仍然有许多迷失的羊，迷失在这个茫茫的人世间，没有盼望，没有拯救。其中可能就有你的亲人好友，神已经差遣你为他找回这些迷失的羊。在使徒行传16章31节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这不只是一个应许，也是一个使命。你信主了，你要去向你的家人做见证，传福音，使他们都能够得救，让大家都能够尝到这失而复得的喜乐。这喜乐是可以让人满足的，因为信不信主差别太大了。所以为了我们亲人的好处，盼望我们真是能够在主里面彼此勉励，我们努力传福音，将我们周围迷失的人带回到神的家里。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主天父，谢谢你再一次将这段经文摆在我们的面前。主啊，你的话是真理，是亮光，光照我们。主啊，你的话也是一个挑战，每次向我们敞开的时候，我们都觉得扎心，因为我们发现我们自己的不是，我们发现主啊，我们离你还是太远了。主啊，你愿意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更何况是我们的亲人呢？主啊，我们仰望你，我们知道我们在座的一定有很多的亲人没有信主，不管是自己的父母亲、自己的配偶、自己的儿女、自己的兄弟姐妹、自己的朋友，主啊，我们都仰望你，求主给我们机会，给我们热忱， 能够像主那样热忱的去寻找每一个世上的人。我们仰望主，谢谢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感谢志扬长老。